里面列举的东西很多，到底我们要些什么，不要些什么？刚才印象分享，我也很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所有朋友都没有呢？对啊，那看一看这边，哎，全部都信主了，那好像都聚在一起了。我们在追求些什么？人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保罗在这一章他延续上一章哦，上一章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神把一个工作给我们，就是使人与神和好的工作，我们成为和平之子。那这个工作呢，一定是有还没信主的朋友我才能够分享这个，我才能够让身边的朋友也明白到一件事情，是原来信耶稣得着一个平安，信耶稣呢有一种很大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分享的原因呢？对，可是如果我没有身边的朋友了，我接触的全部都是基督徒的话，我这个好的东西怎么分享出去呢？分享不出去，问题又来了。那我一天我到底应该浸泡在哪里呢？我浸泡在朋友身边，还是浸泡在教会里面呢？问题又来了，如果我浸泡在朋友身边的话，到底朋友影响我还是我影响朋友？很容易的，印象你五点多去跟爬山，跟你的朋友一起，那爬山的时候呢，大家能分享的可能就很少了，因为都是爬山嘛，爬完这座山就爬另外一座山，那来到这边呢，我就明白一些真理，真理我再去分享的时候我就有力量。保罗在这一章他延续他前面所讲的，神拣选我们成为使人和好的人，劝人和好的人，我有这个身份，我有这个意向，这个意向产生的威力有多大？无敌，整个意向产生一种很无敌的力量，这是我今天的题目，意向无敌。为什么意向会无敌呢？一到十三节他讲到，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呢，我整个生命不被困住。前面他讲到不被困住，这边就是举出例子，一个人的生命怎么可能不被困住？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等于是神拣选了我们哦。然后第二节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因为牧师刚才分享的很好，这一句很宝贵，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拯救吗？我们需要神的喜悦吗？需要。当我们被拯救，那你说我们被拯救，那我有那么多需要吗？有。人每一天都经历很多艰难，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很多的困苦。那保罗待会接下来就会讲这个，可是他在讲这个例子之前呢，他先说一个点，就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神说我要把恩典给你们，然后呢，不光是给我们恩典，给完恩典之后呢，我就坐在那边吗？不是，他给完恩典之后，他说我要使用你，因为我要透过你这个人，以及把恩典显明在别人身上，别人也羡慕，我也需要这个恩典。对，所以我们不光是被拣选 被救赎，我也是被拣选。所以他在一开始就说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神的救赎先临到我，然后神的拣选也临到我，所以我就产生意向，我有一个前进的方向，然后这个意向带动我面对很多的艰难。我们是被拣选的工人，一到三节就是讲这个，我们是被拣选的。四到十三节他在讲一个被拣选的人生命的成长，生命如何被救赎，这是四到十三节。为什么被救赎那么重要呢？第四节他就开始讲， 啊，我们的生命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就是我的生命不要影响人，以及人家没办法领受救恩。我的生命要彰显出的是什么？是别人没有的，人家一看就觉得我要，对不对？如果因善你爬山，你的朋友也爬山，可是他们爬的时候就边爬边可能说负面的话，你边爬就边说正面的话，啊，还是说大家已经累到不能说话都没关系，你还是微笑，哎，那个感觉就哎，你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没有的，你里面的喜乐我没有的，你里面的能力我没有的，你里面的盼望我没有的，对啊，那也许钱我比你多，别人比你多，可是呢，喜乐你比他多，对不对？还有继续讲下去哦，怎么样不妨碍别人呢？他只讲到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反倒在各种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有许多的忍耐。保罗讲到他的生命经历许多东西是需要忍耐的，接下来就讲了九样的事情他需要忍耐。九样，第一样，患难、穷乏、困苦，这好像表面的一些东西，生命里面经历很多的患难，经历很多的困苦，经历很多的穷乏，那这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你说有钱的没有患难吗？一样有，一样都有，每一个人都有逃不掉的患难，都有 无数的困苦。有一些困苦是我们觉得大环境给我们的困苦，是不是整个环境突然之间停电了，这是大环境，是困苦。那人与人相处有没有困苦？也有，对啊，所以很多东西一直在缠累着我们。保罗更多鞭打、监禁，还有扰乱。那他被打哦，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打，并且呢被监禁在监牢里面，还有扰乱，就是一些暴民对他的攻击，还有呢他自己呢勤劳，他劳苦到一个地步，警醒事实上呢他是指失眠，睡不着觉。然后呢接下来是不食，表面上是进食，事实上是挨饿，没得吃、这跟我们整个进食的动机不一样。我们通常是因为吃太饱了，吃太饱吃太好，所以选择要进食一下，保罗是没得吃。哇，所以这九个苦难，我刚才在这边安静，我就偷偷听到景雄说，做传道人这些一定要经历这些吗？你有这样说吗？对不对？我的耳朵是蛮灵敏敏锐的。真的是，我们的确是在想问神一件事情，神，我很想服侍你，可是这些东西免了，对不对？你要我困苦，最好不要，你要我挨饿，最好不要，你要我失眠，这个是蛮多现代人的痛苦哦，睡不着，对不对？很多忧虑。 那信耶稣为什么会信到这样呢？其实是我们问错问题，应该是我不信耶稣我也会这样，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人常常说，为什么我服侍神服侍到那么多攻击啊？其实是问错问题，是很多时候攻击困难就在我们身边，无可避免。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很多压力，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人与人很多冲突，很多罪的问题，那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已经种下来，种到有一天我发觉的时候已经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个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那如果我没有耶稣的话，那就是没办法处理。有耶稣呢，这些东西本身就存在的，那我有耶稣就有力量去面对这些困境。对，所以其实不要问错问题，不是我服侍神就遇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原来本身就跟着我们，我透过服侍神我就知道有力量胜过这一切，所以是倒过来的一个逻辑的思考。保罗不光是那现在他能够写这些代表他胜过了这些了，是不是？ 他已经胜过这些失眠啊，胜过这些压力啊，胜过这些好像没得吃啊，这些暴力啊，这些苦难啊，他都胜过了。并且他说，我的生命要追求些什么？我的生命要追求是真实的道理、廉洁、自私、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就他生命一直追求美好的、正面的品格方面的，他要追求他的品格，不光是不给负面东西扭曲哦。刚才前面讲那九种没办法伤害保罗，不光是这样，他而且是往正面前进。人很容易被苦难扭曲性格的，对不对？我本来是良善的人，可是我被人家害完之后，我就觉得良善原来被害的，我就开始不要那么良善了，对不对？我也开始想报复啊，想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人就被扭曲了。保罗继续追求正面美好的品格，他又讲了九种哦。前面讲九种的苦难，现在讲九种美好的品格：廉洁、自私、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他要用属神的义来成为一个兵器。那这些兵器要来做什么？面对这个世界。这些兵器要来做什么？跟别人分享，分享神的与神和好的真理。对，所以保罗面对分享，面对世界，蛮多东西有压力，可是他选择一个东西，生命的品格。他选择依靠神给的意象，走在得胜的路上。最后他又讲了七组的对比，第八节开始，八到十节，他有七组的对比：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到底他得着什么呢？他在传的时候面对逼迫，所以有羞辱。可是神说，我给你的是荣耀。表面上好像人家给他恶名，事实上神给他的是美名。表面上似乎是诱惑人的，因为他传福音嘛，人家说你不要再诱惑我来信耶稣了，对不对？表面是诱惑人的，事实上却是诚实的。他在分享他的生命，他在讲真理，似乎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那什么是人所不知、人所共知呢？人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跟问题。人承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承认。所以明明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呢，他不承认，就是人所不知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对不对？那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恩典，都选择靠自己，靠自己。那这是第九节说的，似乎是要死了，却是活着。哇，这句很有威力哦。面对逼迫，整个生命好像绝望了，几乎要死了，可是这句说却是活着。因为耶稣给我们能力，所以我终于得胜了，我活着。那保罗一直讲这些都跟他的意象有关系，都跟他接受这个恩典有关系，对吧？当他接受了这个恩典，他就从神那边有能力得胜，有能力虽然是死的，可是变成活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计上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不光是自己富足哦，是叫许多人富足哦。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对不对？有钱可以买到床，可是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药，可是买不到健康，对不对？有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可是许多东西买不到。好，我们在神里面拥有的就是这一份，所以我可以跟别人分享，让他也富足。这是保罗一种很大的得胜，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个蛮抽象的，没有就没有，怎么变成什么都有呢？刚才那个佩泉也分享了嘛，对不对？好像没有，可是看一看他现在跟妈妈的关系，哎，很有哦，对不对？他们已经在台上分享两三次见证了，对哈。那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他们母女的关系呢，就有问题了，是不是？现在好像没有哦，可是变得有。那金钱的供应，哎，神也给他哦， 对，如果不是神的供应，他有很多才华也没用。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年纪轻轻，他是那个插花的博士哦。对，所以你们以后要有关花方面的东西可以问他，对，很特别哦，很特别。但可是如果不是神开路，他插在哪里插呢？在儿子头上插吗？在家里插吗？就是那个生活也没有供应啊。可是神一开路，很多东西就来了，对不对？那所以好像没有，可是在神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神供应的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整个属灵生命开始，灵里面的供应，还有去到魂的供应，就是我的情绪、情感各个方面的满足，再去到物质的供应，三层的供应，神都给我们，对啊，灵、魂、身体的物质方面的需要，神都供应我们。所以保罗这个意象厉不厉害？很厉害。这个神的救赎，神的使用，他带动我们可以完全得胜，带动我们面对身边这些困境都不是一个问题的。因为真理来了，真理好像一把钥匙，它打开很多观念，观念一通了，观念一通了，结果呢就解决了，对不对？本来是一道门，很多东西把我们困住的，那我们有四道墙，有一个门把我们困住，那方法很简单啊，有钥匙一开就出来了，就不被困住了。保罗有这个信仰，就是一把钥匙。我们常常讲真理，真理很特别。真理为什么那么特别？因为真理是一把钥匙，它把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想不通的东西一打开了就通了，就通了。好像最近这个礼拜天我们讲 五个对神的献祭、讲五祭的时候，原来每一个祭是帮助我们重建关系的，重建关系，明白那个祭就通了，对不对？重建关系里面原来很多东西需要去、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就解决的、原来需要除了道歉，如果我得罪人呢，可能道歉完了还要补偿的，还要补偿，补偿对方才感觉你有诚意，哎，东西就解决了，就解决了。那这个东西最具体的应用在哪里？婚姻关系，婚姻关系。好，当有冲突的时候，那个谁来承担？对，丈夫来承担，因为丈夫是头，对，丈夫来承担。那丈夫承担不了的，谁承担？耶稣承担。对不对？耶稣替我们承担，那所以我们常常说，有冲突有问题的时候，谁要割地 赔款呢？都是丈夫要做，做完了，哎，原来道歉也不够，还要做什么？深深补偿一下。所以我们讲献祭的时候，赎愆祭要补偿增加五分之一，对不对？哎，这个东西原来神开了一条路，教导我们怎么跟神沟通，原来也教导我们怎么去跟身边人沟通。这些原则能够用出来了，它如同一把又一把的钥匙，带领我们离开困境。保罗如果面对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九种的困境，他还会追求那九种的品格吗？一般人不可能。可是保罗很明白神的恩典，很知道他的身份跟角色，他就是要劝人和好的那个工作，所以他知道。然后并且呢，他有七种的得胜在这边，似乎是怎么样，结果又是不是正面的，所以九种的苦难，九种的品格，七方面的得胜都在这一章里面很丰富呈现出来。光是读完这个，是不是就很大的鼓励？这边的同学、你都是神的用人哦，神要用你的人。那这边我们来晨祷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我们被拣选之后，神说他的救赎不是停留在这里，他救赎了我们，也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一层一层把福音分享出去。所以回到英善刚才的问题，那我来到这边，我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确是要平衡，我们要知道我来这边的目的，就是要领受这个集市，劝人和好，不要再说我们这边 同学跟同学相处真好，我们就这里搭三座棚就住在这里，然后就其他人就不交往了。不是，我们要带着使命，要把喜乐分享出去。这里的确很好，我们有爱，有关心， 有很棒的彼此帮助。可是我怎么去让更多人也知道这个？我们睡得不好的时候可以彼此代祷，那外面有人睡得不好呢，他也需要朋友，也需要有人为他祷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份的力量发挥出去，以及更多人知道有真平安在耶稣里面。阿们。这是第一大段保罗跟我们说的，不被困住。第二大段，如果我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我必须做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第十四到十八节第二大段，分别为圣。我要做一个选择。然后保罗呢就讲了六个对比。信跟不信是一个对比，义跟不义是一个对比，光明跟黑暗是一个对比，然后呢基督跟比列就是魔鬼是一个对比。第十五节，基督与比列是一个对比。然后他又重复讲信跟不信，第五个对比是十六节，神的殿跟偶像，神的殿就是拜神还是拜偶像，是第五个对比。第六个对比呢是洁净跟不洁净，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那既然有不洁净，就有洁净的对比。保罗讲了六个对比，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这一句那这一句通常又会应用在哪里呢？男女交往，对不对？男女交往，我们就觉得如果一个姐妹是信主的，她就跟一个还没信的那个男生交往的话，我们很多辅导就会把这一句拿出来拿出来之后，那个姐妹就很难过，就会做一个选择，到底是离开教会还是离开她的男朋友，就产生一种挣扎事实上后来呢，有一个姐妹很有趣她就跟我说，她说牧师，这一句其实不是讲婚姻的，对不对？这一句不是讲婚姻的，她讲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不是讲婚姻的，她讲的对。那到底这一句讲什么？这一句不是讲婚姻那么小的范围，这一句是讲全部范围，所以范围更大，对不对？范围更大。那这个范围跟什么有关系？跟同父一轭有关系。同父一轭就是两条牛，两条牛要耕种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轭把绑在两条牛的身上，对不对？那以至于他们前进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耕这块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完成这个共同走的方向。他原来的意思是这一个，如果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我的伙伴，我合作的人，他是不是必须是跟我有同一个理念的，才能够往前走啊，对不对？我要往前走，对方要往后走，那怎么办？我要往左走，对方往右走，那怎么办？对不对？向左走，向右走，向哪一边走？左边跟右边中间有几米？那是我的年代的几米。OK， 好，那所以东西到底该怎么走？必须同心才能够同行啊，同心才能同行。所以他用的整个原则是更大的，更大的。如果我要分享信仰的话，我可以跟还没信主的朋友分享，对不对？可是我要去经营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要合作呢，我很难去找跟我观念理念不同的，去到后来可能就产生蛮多冲突的。到底这个账目要跟政府报账还是不报，对不对？到底东西要合法还是不合法，很多东西就会有一条线像我们租同工的房子，租神学生的房子，我们都有一条线，那条线就是我们租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报税，一定要向政府报税。那可是我们见到那个中介，中介说你们要找这种房子很难，百分之七八十的房东都不愿意报税的。 那可是说我们是教会啊，我们要坚持走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报税。那你要报税，我们就不能租给你了。那你不租给我们，我们就不租了。同学应该是有一个蛮大的信心，没有地方住也可以来读学房的，对不对？虽然是被逼迫受困苦了，不会，神一定有供应的。对，所以时候到了，哎，那个地方就会释放出来，我们就租得到，同学来就可以从北从南，你来到这地方住了。所以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持守他的原则，他就会为到他自己的名字的缘故供应我们，让那个地方就吸引了，释放出来了。对，所以我们来的时候要找的几个地方，神很快就供应我们。后来同学增加，我们要多找一些地方，神也供应我们。对，我们的标准很高哦，对对，要报税。真的很高吗？其实也没有很高嘛，对。可是比起世界来讲，哎，我们的标准是高的。你们干嘛那么笨要报税呢？你不报的话，我的那个租金可以便宜多少多少多少。对，如果你要报的话，报税的部分你们来承担。哎，没有道理啊，应该是房东承担呢。可是我们愿意为了该做的事情，我们承担。承担房东该缴的税，我们的把租金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当我们被救赎，当我们领受异象，这个异象是无敌的，这个异象是可以胜过困苦的，这个异象是胜过失眠的，这个异象是胜过挨饿的。可是最后神要让我们丰盛，这个异象是胜过世界的价值观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对啊，信跟不信，他不是说不能交往，我们的确是要交往才能够传福音啊。可是一讲到意向，我要往一个东西前进的时候，同父一轭，他就不可以了，没办法。因为到底是谁会把谁拉走呢？如果我们合作的话，最后也是会不欢而散，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公义的标准，正直的标准。那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会觉得你的选择很笨，啊，干嘛吃亏的事情也要做呢？对不对？但是原来有一个标准，它不是说我不能够跟别人交往，我绝对要跟还没信主的朋友交往，好叫福音也分享出去。可是一讲到走在异象的路上，就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随便找合作的伙伴，找特别去到找，如果找另婚姻的另外一半的话，那更重要啊，因为是要走人生的路啊。我要走人生的路，价值观观念完全不相同的话，走起来很辛苦，很辛苦。所以神很好，他用这一些保罗的书信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荣耀的，我们是有神的应许在身上的。他这个应许呢，目的是要做什么？目的是第十三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也要照样欢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讲出他整个心，整个对哥林多教会的看法，他看他们如同孩子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比较重的话。然后呢，第十八节，保罗又讲到神要做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子，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整个书信带出一个重点，我们走在异象当中，神不光是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工人，神把我们看成是儿女，儿女，这个儿女的身份。所以儿女，那问题来了，如果我是爸爸，我会看见我的孩子受苦吗？我不会看见他受苦。可是我愿意他成长吗？愿意。所以我愿意他成长的时候，他有时候也需要经历一些受苦。当他经过受苦的时候，他会长大，他的生命会长大。可是在受苦的过程，这个爸爸一定陪伴在他身边，在他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那个安慰平安能力就来了，他就可以成长。 对，保罗用这个为父的心对哥林多教会说话，神也用为父的心对我们说话，在各种患难当中，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苦难本身是正常的，是存在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苦难，除非没有人，对不对？有苦难，那最重要是有出路，神就是我们的出路，神就是我们的平安。我记得神今天用这一段话呢，来鼓励我们当中许多的同学，对吧？你会走到人生有时候有一些困境的，我们会走到人生有一些艰难的，当这些困境跟艰难来的时候，保罗说不被困住，保罗说不被困住，因为我们有一个阿爸父，他是我们的父神，他愿意救赎帮助我们，所以人生有困境没有问题，我转向神，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我不要面对那些困住的东西走不出来，我转向神，一转向神我就出来了，对吧？那所以我转向神，神也会把美好的关系给我们，对。那所以学房是一个地方很特别哦，你会经历很多很多神的祝福。保罗这些书信呢，事实上是很有分量的，对啊，因为他有很强的责备，他有很强的祭属灵的经历，那这些经历都读起来我们都不想要的，对不对？都不想面对这些困苦啊，这些问题，可是看见他荣耀的祝福，我们又觉得啊，不怕了，啊，反正死就死吧，对不对？神说死了你又活过来了，又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对。那所以信仰蛮特别的，信仰不断给我们一种新的能力，好像昨天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 这两章他在延续一个东西，他在延续我们生命怎么更新，一个人在地上，我的生命怎么更新，我的眼界怎么更新，我的整个观念怎么更新。所以昨天说我们要讨谁的喜悦呢？讨神的喜悦。当我的生命不是讨人的喜悦，我就不就轻松了，当我是讨神的喜悦，我只有一个目标，一切事情神都替我搞定了。对，讨神的喜悦转换我们的眼界，虽是困苦，可是最终有出路，表面上一无所有，可是最终呢什么都有。对，因为神要把属灵的、属物质的，还有各种情感的需要，神都要医治我们，让我们得着满足。阿们。最终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要把我们变成他的儿女。对，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信徒那么简单，我们是一个儿女的身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天父的儿女。对，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也祝福我们更多把握这个意象，走进他的恩宠当中。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教导